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0年3月6号，公元2013年4月16号，星期二。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以下新闻提要。达赖喇嘛表示，争取自治是解决西藏紧张局势的最好途径。美国外交部呼吁中国同达赖喇嘛重启实质性对话。西藏各地掀起远离赌博烟酒民间活动。藏人官员出席喜马歇尔邦成立66周年庆典。下面请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人民至高无上的领袖达赖喇嘛尊者向5000多名来自瑞士等欧洲国家的藏人们发表演说时表示，越来越多的中国民众开始支持中间道路立场，所以中国当局也一定会认真就此进行考虑。达赖喇嘛尊者于本月14号在瑞士弗里堡向5000多名藏人介绍了如今西藏传统文化和宗教在世界上受重视的程度，同时教导大家要延续上一代藏人付出的努力，负责维护西藏的宗教和文化。达赖喇嘛尊者还阐释了自己将政权移交给民选领导人的过程和原因，以及中间路线的真正意义。尊者说，1954和1955年左右，平措旺杰就一直强调，西藏不属于中国，而是属于由汉族和其他少数民族一起组成的共和国。中间道路立场就是争取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框架下，享受和汉族平等的权利，而不是由汉族来管理统治。尊者还强调说，中间道路政策是经过长期的考虑和讨论，本着藏汉双赢的立场而制定出的政策，不是在仓促中推出的方式。其次，境内藏人陆续自焚抗议，局势极度紧张，所以现在藏人们争取独立很难帮助境内的同胞，能够改变局势的就是中间道路立场。尊者说，越来越多的汉人开始支持中间道路，所以慢慢的，中国当局也一定会就此进行考虑。国际声援西藏运动也在14号当天邀请达赖喇嘛为该组织设立的真理之光奖得主、50年代在西藏建立广播电台的英国籍第一位西藏公务员罗伯特·福特、德国联邦前任邮电部部长和国会议员、长期关注藏中问题的克里斯坦·施瓦兹博士、前联合国人权委员会酷刑问题专员、荷兰国际人权专家范博文教授，以及当年负责协调收养藏童释义的瑞士红十字会琼斯女士和国际法学家委员会授予奖状。此外，尊者于12号下午在瑞士接受瑞士、德国和法国媒体的采访时表示，自焚藏人们并不是没有能力对别人施以暴力，但他们却没有伤害他人，而是牺牲了自己。尊者强调，第一次听到自焚事件时就非常痛心和担忧，当时自己就对这种形式能够起到什么作用表示怀疑，更没有鼓励或教唆任何人进行这类的抗议。 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美国外交部呼吁中国同达赖喇嘛尊者的代表重启具实质意义的对话，详细内容请听次人的报道。
美国外交部发言人波特里克·温特利尔在当地时间15号举行的例行记者会上，就有关西藏的紧张局势表达了白宫的态度。
We are very concerned by the self-immolations, detentions, arrests of family members and associates of those who have self-immolated. So we call on the Chinese government to engage in substantive dialogue.
温特利尔在记者会上表示，美国非常关切发生在西藏的自焚事件，还有自焚者亲友遭关押和拘捕的情况等。美国敦促中国政府在不设立任何先决条件的情况下，同达赖喇嘛的代表展开有实质意义的对话，这也是美国政府的长期政策立场。温特利尔还指，美国国务卿约翰·克里在访问中国时曾多次提及人权问题。此外，英国外交部也于15号发布人权报告及包括中国在内的国家人权季度报告，其中记录了西藏从年初以来已经有13人自焚，以及多名自焚者相关人士遭判重刑的情况，强调英国仍在等待中方对第21轮中英人权对话日期提议的回应。英国副首相克莱格也于15号在英国卫报发表评论，表示英国不可避免地会和价值观不一的国家进行贸易，但是在对待人权侵犯的事情上不能沉默或是对强权低头，英国会继续对违反人权的事情发声，即便面对的是中国或俄罗斯政权。
请继续收听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由于达赖喇嘛尊者的常年教导和自焚藏人的遗愿，居住在西藏境内的藏人纷纷发起维护民族文化、发扬传统美德、远离赌博和烟酒等不良习俗的民间活动。上月25号开始，位于西藏安多古洛州马沁县境内的拉加寺和附近各村庄长者们的带头下，当地藏人发起了主要以远离赌博的民间活动，同时这一活动也受到了拉加镇地方政府的支持。在西藏安多马沁县境内发起的这一活动还公布了关于禁止赌博的十项内容，其中详细列举了在某些地区因赌博导致的败坏社会功德、消磨个人意志、激化家庭矛盾、引发家庭悲剧等事件，要求各地民众在拉加寺各村庄和政府有关部门的带领下远离赌博等违法行为，为西藏社会的和谐付出努力，呼吁父母、教师和国家公务员带头参与禁赌活动，给孩子、学生和民众做个榜样，呼吁各地方公检法司等政法机关加强法治宣传工作，让人们充分认识到赌博违法犯罪的危害性和严重的法律后果，以威慑犯罪教育群众，形成全社会参与齐抓共管的良好氛围，共同抵制赌博违法犯罪活动，创造一个文明的社会环境。活动发起以来，已经有数百名藏人来到西藏拉加寺，在一份立式文件上张贴半寸照，认真填写个人简历，并按下手印，立誓从此不再赌博、吸毒和打架等。此外，居住在西藏安多甘南州和康区甘孜州各地民众也陆续开展同样的活动，加强藏人内部团结，提升整体民族的道德素质。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藏人行政中央官员出席了喜马歇尔邦成立66周年庆典，详细内容请听次人的报道。
因印度喜马歇尔邦政府的邀请，藏人行政中央内政部部长雅致卓玛女士、安全部部长种秋欧珠、最高法院大法官阿汪培杰等于昨天15号共同出席了喜马歇尔邦成立66周年庆典仪式。 昨天4月15号上午11点钟，在下达兰萨拉嘎加日地方法院操场前，主要嘉宾印度喜马希尔邦卫生与家庭福利部部长卡尔辛格塔库先生主持该邦成立66周年庆典仪式，树立印度国旗并发表讲话。当地的印度民众及流亡藏人共同参与庆祝仪式，藏人行政中央歌剧院表演西藏传统歌舞节目，对喜马希尔邦成立66周年表达祝贺。据了解，喜马希尔邦成立于1948年4月15号，1956年11月1号正式归入印度政府联合属地，1971年1月25号，喜马希尔邦正式成为印度28个邦之一。
在今天的介绍西藏问题节目中，请收听西藏人民议会议员巴瓦格桑兼参翻译并倾述的《论西藏与满清关系史》。
这所剩的就是五百里面的普罗瓦的儿子李梅南吉，就是说担任西藏藏王以后，他要求金皇撤出四百里面官兵，满清还是同意了，就是说李梅南吉的，就是说这一报告就是撤出了四百里面官兵。在这些里面呢。就是说可以看出，就是满清皇帝对西藏的，就是说掌管西藏政务的，就是说人吧，就是说要求，就是满清皇帝怎么撤出，或者说怎么要求，满皇帝都会答应，就所以呢，就是马上撤回四百名官兵。战亡有没南极执政十年间，因为这很多里面我们都用的是战亡，因为诸葛呢，也就是五位干呢联合执掌西藏政教以后，由于发生内部的一些内讧所发生的一个战乱呢，以后就说普罗瓦呢也就成为西藏实际上的就是最高的就是政权这个掌握者。从那以后呢，就说以及的普罗瓦的儿子，这几家一般都是他喇嘛主要，虽然他喇嘛有很高的就是威望，但他那么主要他就是热衷的主要都是佛学，就是宗教方面事务，而西藏的就是政治事务一般都掌握在普罗瓦以及普罗尔的儿子的手里面，所以很多就是西藏的史料里面都把普罗瓦跟普罗瓦的儿子称为藏王，也就是西藏的王。普罗旺呢，在南极呢，在西藏执政十年间呢，和杜藏大臣之间的关系呢，日益恶化。首先，普罗就是他清洗了藏王府中与他不和的官员。清朝杜藏大臣拉卜敦和父亲认为有谋为不轨之意，不可存留此人，已迅速办理。续约1750年10月13日，以有职议事为名，把藏王准备南杰引进到驻藏大臣衙门杀害。而和假以清皇之旨意，由贡班迪达暂时担任西藏最高执事的事件，因为叫巴中的呈送给达赖喇嘛。当时西藏发生了，就说普罗瓦原来有很高的就说威信跟威望，他执政时间很长。普罗瓦是就说去世以后，由普罗瓦的儿子呢，就说掌理西藏的政权。但是呢，普罗瓦的儿子呢，他想请就是第一个就是他把满清的军队要求撤回去。第二个就是说普罗瓦他有自己的很多个性，就是说他认为在西藏第一不需要驻军，第二在西藏呢不需要驻下所谓的满清的所谓驻藏大臣，所以他们之间的关系就是日益恶化。
以上收听到的是由西藏人民议会议员巴瓦格桑兼参翻译并倾述的《论西藏与满清关系史》，请在下期节目中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端云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扎西迪勒。